各位朋友，在中国的古代有很多理财的高手，人们也把他呀称之为财神爷。比方说古代的范蠡，也就是陶朱公，既能聚财也能散财。要说挣钱，人家跟玩儿一样，做买卖干什么什么挣钱。关键呢，人家有钱并不贪心，还能够散尽家财，不把钱当回事儿。后人把他称之为文财神。还有一位武财神关羽，关云长。虽然说关羽在跟刘备之前也是做买卖做生意的，但是他被称之为武财神，并不是因为他有商业头脑，而是关云长这个人呢，金钱难动其心，美女难移其志。曹孟德想收服关羽，上马赠金，下马赠银，又封为汉寿亭侯，金银堆了无数，关云长根本不动心，所以啊，被人称之为武财神。其实关于财神爷的这种叫法在古代叫的比较多，现如今呢，人们不愿意把某人某人称之为财神爷。你能说李嘉诚是财神爷吗？你能说巴菲特是财神爷吗？由于思路的更改，思想的变化，所以这种方式啊就改变了，称之为是理财的高手。今天我要给您说的这个人也是一位理财的高手，叫仙探。据说仙探这个人呢，懂得经商，会做买卖，还有广泛的人脉，再加之啊肯付出辛苦，这财宝是无计其数。但是这个人呢，在业余时间喜欢阅读佛经典籍，在里面啊得到了不少人生的真谛。他就觉得呀，这个万事万物都是变化的，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。你有钱那也是暂时的现象，你一下生的时候并没钱，死了的时候也带不走一文钱。你即便富有四海，家里面有多少多少钱，你又能如何？你穿的衣服绫罗绸缎，你死了也不能带走。所以这钱呢是有数的，早早晚晚有花完的那一天。就好比说人的生命，你有通天的本事也难逃一死。你说我有多少多少钱，我是什么什么样的职位，我这官做多大，能避免一死吗？是不能的。那什么才是长久的呢？人呢还得做好事儿，有一颗仁慈之心，广为布施，这功德是不朽的。所以仙探一想，我有这么多钱，我不能自己一个人独享，我得拿出来帮助那些有困难的人。谁要有个为难招窄，或者说谁又有什么困难，只要跟我仙探张嘴，我是竭尽全力的帮他。于是乎就让手下人到处啊跟人讲，说你们谁有困难呢？有困难就找我们家老爷仙探，我们家老爷必定帮您分忧解难。可是一晃十天过去了，没有一个上门求帮的人。为什么？因为老百姓过得挺好，大伙儿又不贪心，干嘛麻烦人家？所以啊，虽然说这事儿大伙儿都知道了，但老百姓没一个上门。仙探一想，这不行啊！我这想做好事，广施仁德，这不是说我动动嘴儿徒有虚名，我得真办实事儿。又一想，我这么办吧，人呢？难逃生老病死，再高的人他也得得病，干脆啊我开个药铺吧。人说医者父母心，现在啊我把我这点钱都买上好的药，谁要生病了我施药救人，这呢也是积功德的事儿。想到这儿，这仙探就命手下人去请最好的大夫，不惜重金去买最好的药。 没过多久，仙探这药铺可就开张了。你看老百姓生病，这是常有的事儿，谁说谁不生病？人吃五谷杂粮，难免有个头疼脑热。大伙儿都知道仙探这人啊不错，既然人开了药铺，干脆我到他那儿去看看吧。结果到那儿一看，大伙儿啊是大为的惊讶。为什么？人仙探请这大夫，用现在话说，都是教授级别，都是专家级别的。不但看病不要钱，就是给你抓药也不要钱，而且什么药好给你抓什么，一点不掺假。你说这样一来，谁不愿意到他这药铺看病啊？花不花钱是次要事，关键把病能治好啊。到那旁的药铺，人家这些卖药的往里边使坏，明明吃10天药就能好，人家不给你抓够量，让你吃20天的。明明说哎，吃这一味药可以好，他非得让你再吃另外一味药，虽然不治病，但是也不要命，其目的呢，人家就是为了多挣钱。所以后来大伙儿一看，干脆吧，咱到仙探那儿吧，这人多好啊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老百姓是口碑相传，你这个比那广告来的有作用。要说什么什么打广告，现在老百姓一般不信，这玩意儿真的假的呀？你要是亲戚朋友谁说，哎，我买什么产品了，哎呦这产品老好了，哎呦特便宜，哎呦特实在，东西又好，十有八九第二天就去买去。为什么？人与人之间呢，他有这种诚信劲儿，低头不见抬头见，周围的邻居一说，哎，那超市那大米便宜了，你快去买吧，哎，怎么怎么好，说的家里的老人也动心了，甭管家里缺不缺这大米，哎，都想买点儿，一个道理。所以仙探这个美名和功德是越传越远，由城里传到了城外，十里八村还有很多远道的坐着车来找仙探看病。不管谁来，仙探呢是一视同仁，童叟无欺，施药不要钱，人家趁人值啊。可是有人就劝仙探说，你这样不行啊，你这哪是做买卖啊，你这老往外搭钱，你得搭到什么时候啊？可是不管怎么劝，仙探说了，我现在啊要广施仁德，我要行道布施，这个功德是不朽的。所以大伙儿一看，那既然你愿意，那我们就别说旁的了，何必让人讨厌，哎，算了。有很多人呢就不吱声，可一来二去，时间一长，仙探呢这点家底儿花的差不多了。你想想，净进的好药，又把这药给足量了，给人家治病又不花钱，人吃马喂哪样不需要开销啊？所以仙探这点家底儿用的差不多了。可是仙探一想，我不是说好事做到这儿我就做完了，钱财乃身外之物，我既然能花，我就能挣，我呀得想方法来点挣钱的道，然后才能够继续让我这药铺开张啊，才能够让这药铺更多的去医治世人。一想怎么办呢，就打算自己啊进深山或者出海寻宝。这在当时啊都是一些人呢挣钱的这种方式。所以啊打定主意，收拾小包打算进山。出了城，顺着大道往前走，走来走去就发现呢，在这大道上由远及近呢来了3辆马车，我驾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。仙探呢就跟这3架马车走了个对个，就看见马车之上啊好像有人哭哭啼啼。仙探呢这人呢为人善良，也为人忠厚，很好奇，就问这个赶车的，哎，这车上到底是什么人啼哭啊？车老板一看把马车停住，啊，这位老先生， 您呢不知道，车上坐的是我们家太太。哎，我们家小少爷这两天呢，不知道为什么得了一场怪病，呵，天天呢就是一个劲儿的睡呀，根本就不醒，偶尔醒一下，睁开眼睛看看爹妈，然后继续是倒头大睡。你说这还好得了？你这不冬眠了吗？这不是，请了很多的大夫啊，看不出个毛病。你说对症下药，对症下药，这不知道症状是怎么能够下药呢？我们家太太听人说在这城里啊，有一个大善人叫仙探，开了个药铺，请了很多的这些高手跟那儿坐堂坐镇，所以我家太太这不是带着佣人，带着这些钱财，想进城啊找仙探给我们家少爷看看病。他不认识仙探，面对面他哪知道车下这老头就是仙探，得不得得不得，就跟仙探讲了一遍。仙探一听，哦，能让我看看吗？赶车的一听，上眼下眼打量这老头，不，我说您是哪位啊？在下不才，正是仙探。哎呦喂，没想到啊，哎呀，在这儿碰见您了，原来您就是那位大善人仙探呢。哟，恕我眼拙。车老板赶紧一翻身打车上跳下来，往后面走去拍打这车窗。我说太太太太，遇见善人了，我们把仙探呢哎给找着了。哦，这是真的吗？时间不大，车帘一挑，打里面出来一个中年的妇人。仙探一看这个女人呢，这眼睛都哭红了，知道是格外的伤心。让我见见大善人仙探。仙探赶紧过来了，我就是仙探。哎呦喂，善人，快救救我的儿子吧。仙探一看这孩子这病情可挺重，不能耽误，来来来，随我赶紧进城。本来他想进山寻宝，没想到走到半道上出了变化了。简短截说，跟着这几辆车又回到自己的药铺。咱说了，人仙探有钱呢，所以请了大夫那都是一等一的高手。您别忘了那句话，钱压奴背手，一压当行人，八把钱往这一拍，你想搁这应聘你得真有本事。人家许些重金，所以啊，广招名医，几个大夫一会诊，这病症很快就找到了，然后就开始施药。可是啊，由于这孩子病情很重，得需要啊护理几天。仙探呢有些放心不下，所以就把自己进山寻宝这事儿啊往后拖一拖。单说这天中午，账房先生一掀门帘打外面进来了。老爷，哦，有事吗？哎，有点小事跟您说说。哎，您说吧。老爷，咱这账面上剩的这点钱可不多了，估计挺不了三天两天了，您可得想辙呀，要不然这么多人人吃马喂，咱这个饭都要供不起了。您说说咱得怎么办？这账房先生心里面有话啊，不好说，心说要您干脆收钱得了，您不能老做善事，咱得活着。您这可倒好，开门的买卖不挣钱，天天往外送钱，您成散财童子了，这哪能行啊？可是呢，人家是主人，他是仆人，人家嘴大他嘴小，之前也劝过仙探，仙探呢根本就不听，现在这资金周转不开了，所以就跟仙探来说说这事儿，把这意思多少渗透了一下。仙探也明白，说这样吧，你先回去，我自有办法。有什么办法呀？跟人拆对去。跟谁拆对呀？一般的小门小户 没有用，那仨瓜俩枣的扔到仙探这儿不起作用，干脆呀，仙探来找国王。他的这种行为，他的这种善举，国王也有所耳闻，听说仙探来管他来借钱来了，所以国王啊，奔儿也没打，就给仙探500两黄金。可是这些钱呢，杯水车薪，也只能救了一时，救不了一世。你这批病人好了走之后，你还得进药啊，你进药这钱就得花，人吃马喂的雇人，你不得给人工钱吗？所以这500两黄金呢，很快又要见底儿。仙探一看不行，我呀还得进山或者入海寻宝。恰巧有一批商人打算坐着船出海寻宝，仙探呢也就跟着出海了。咱书说简短，这次出海收获颇丰啊，这船上跟一个小山儿一样，大伙儿都兴高采烈。呵，上岸的时候，在这个酒店里就开始喝酒以示庆贺。你遇到这高兴的事儿，大伙儿能不高兴？有人说，我们这回呀，呵，走了运气了。人走运气，马走镖，兔子走石气儿，哎，飞镖都打不着。你没想到，你看看，咱这回金银满仓啊，珠宝满船，这要回去分一分，5年8年的，咱不用干活，大伙儿说什么都有。可是唯独仙探一个人坐一张桌，他呀手里面只拿着一颗白珍珠。你别看只有一颗白珍珠，就这颗白珍珠的光芒要拿出来，霞光万道，瑞彩千条，这屋里面就好比打了一道利闪，晃得人睁不开眼睛。要说宝贝，人这颗白珍珠是宝中之宝。仙探旁的没有，就找到一颗白珍珠。周围这些商人就有那些实心财黑的，心里话说，就这一船的珠宝都给我，也抵不上仙探这颗白珍珠啊！你看人这颗光滑缭绕，无价之宝啊！哎呀，你说国王富有不富有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。我看国王的这些财宝也拿不出几个赶上这颗白珍珠啊！这要这颗白珍珠归我，慢说我自己享用，就是把它敬献给国王，讨个一官半职，那也十分轻松。有俩人就开始捏窝窝，哎，看见没有，嗯，就仙探手里那颗白珍珠，咱俩是不是想办法弄到手？那位说，对，我也惦记好几天了，你说给他个败家子儿啊，他开了个药铺，我听说了，往外赊钱呢，净往外送钱。嗯，这买卖还有个干呢，你给他多钱都白搭呀，这颗白珍珠你给他，他早晚也得送出去。与其那样，莫不如咱先下手为强。对对，这哥俩想好了，继续往前走。哎，走到一个小镇上，大伙儿都渴了，人家去酒馆啊，去茶馆啊，去喝茶喝酒。仙探呢，这个人比较节俭，一个人到井边上，合着到井边上打点水，我喝一喝也就完了。万没想到，在他取水的时候，被这俩小子给盯上了。俩人一对眼光，那意思看见没有，机会来了。俩人蹭蹭蹭蹭几步过来，一人站一边，这边摁着胳膊，这边拽着腿，我走你，就把仙探大头冲下给扔到井里了。在扔到井里一瞬间，可就把仙探身上这兜子给拽下来了。怎么的？这兜子里面有那白珍珠啊。就看仙探落水，俩人是咯咯直乐，心说仙探你是必死无疑呀、啊！拿着这颗白珍珠，俩人走了。 对谁也没讲。还有很多的商人呢，有人细心，哎，发现怎么仙探没了呢？哎，对呀，刚才还在这儿，这怎么一转身没了呢？这俩小子过来啊，许神自己走了呗。你看，咱管人那事儿得，咱赶紧回去把船上的这些珍宝一分。大伙儿一想，那许备不住，那走吧，也就没提这件事儿。那又说仙探死了吗？您琢磨琢磨，这么好的人要死了，这玩意儿天理何在呀？还是那句话，人不该死，总有解救。仙探广施仁德，给自己积了功德了，所以感动上天。是掉到井里不假，可是啊，上天的仙人拖了仙探一下，这井边上有个洞穴，就把仙探给送到洞穴里了。哎，总而言之，没死。仙探晕晕乎乎的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怎么躺到井下面来了，就发现这里面啊有一个洞，前面黑咕隆咚的，也不知道通向哪儿，仗着胆子打这面是一步一步的往前爬，爬来爬去，爬去爬来，七扭八弯，也不知爬到哪儿，发现前面有亮光，顺着亮光往上走，出来一看呢，原来是一个枯井。仙探在里面呼救，被周围的人听见，把仙探给拽上来了，问明了方向，有人给他指了路。咱这么说，七天之后，仙探回到了自己的国家。可是让众人没想到的是，仙探回国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国王，不是告状，而是请求国王饶恕自己。那这又是为什么呢？